御史大夫韩安国是梁国成安人，后来迁居睢阳，曾师从邹宪田生学习韩非子和杂家学说，侍奉梁孝王担任中大夫。吴楚七国叛乱时，梁孝王派韩安国和张宇为将军，在东界抵御吴军。张宇奋力作战，韩安国持重固守，因此吴军不能越过梁国。吴楚叛乱被平定后，韩安国、张宇的名声从此显扬。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弟，窦太后宠爱他，允许他自行请求设置国相和二千担官员，出入游乐，僭越天子礼仪。景帝听说后心中不悦，太后知道景帝不高兴，就迁怒于梁国使者，拒绝接见，并查问责备梁王的所作所为。韩安国作为梁国使者，拜见大长公主时哭泣着说，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尽孝，作为臣子尽忠，太后竟不能明察呢？前些日子吴、楚、齐、赵等七国反叛时，从函谷关以东都联合向西进攻，只有梁国处境最艰难。梁王想到太后和皇帝在关中，而诸侯作乱，一提起就泪流满面，跪着送我们六人率兵抗击吴楚，吴楚因此不敢西进，最终被消灭，这都是梁王的力量啊。如今太后却因小节苛礼责备梁王，梁王的父兄都是帝王，所见所闻宏大，所以出行清道戒严，车骑都是皇帝赏赐的，他不过是想用这些在边缘小县炫耀，在国内驰骋，向诸侯夸世，让天下人都知道太后和皇帝宠爱他。现在梁国使者一来，就遭到查问责备，梁王恐惧，日夜流泪思念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尽孝，作为臣子尽忠，而太后却不联系呢？大长公主将这些话详细禀告太后，太后高兴地说，我要替他对皇帝说说。太后告诉景帝后，景帝心中的疙瘩才解开，摘下帽子向太后道歉说，我们兄弟不能互相教导，竟让太后担忧。于是接见了所有梁国使者，后加赏赐。此后梁王更加亲近太后，大长公主又赏赐韩安国价值千余金的财物，韩安国名声由此显扬，与朝廷建立了关系。后来韩安国因犯法获罪，蒙县狱吏田甲侮辱他。韩安国说，死灰难道就不会复燃吗？田甲说，复燃就撒尿浇灭他。没过多久，梁国内史空缺，汉朝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，从囚徒中启用为二千担官员。田甲逃跑，韩安国说，田甲不来就职，我就灭掉你的宗族。田甲于是赤膊谢罪，韩安国笑着说，可以撒尿了，你们这些人值得我计较吗？最终善待了他。梁国内史空缺时，梁孝王刚得到齐人公孙轨，很喜欢他，想请求任命他为内史。窦太后听说后，就下诏命令梁王任命韩安国为内史。公孙轨、杨胜游说梁孝王请求成为皇帝太子并增加封地，担心汉朝大臣不答应，就暗中派人刺杀汉朝当权谋臣。等到杀死袁吴国丞相袁盎，景帝终于听说公孙轨、杨胜等人的阴谋，于是派使者抓捕公孙轨、杨胜，务必抓获。汉朝使者十批来到梁国，从国相以下全国大搜捕，一个多月没有抓到。内史韩安国听说公孙轨、杨胜藏在梁孝王宫中，就入宫见梁王，哭着说，主上受辱，臣下当死，大王没有良臣，所以事情才纷乱到这种地步，如今抓不到公孙轨、杨胜，请让我辞别赐死。梁王说，何至于此？韩安国泪流满面地说，大王自己衡量与皇帝的关系，比起太上皇与高皇帝以及皇帝与临江王，哪个更亲近？梁孝王说，不如他们。韩安国说，太上皇与临江王是亲生父子关系，然而高皇帝说提着三尺剑夺取天下的是我，所以太上皇最终不能干预政事，住在岳阳。临江王是嫡长太子，因一句话的过错被废为临江王，又因宫墙事件最终在中卫府自杀，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私情扰乱公义。俗话说，虽有亲生父亲，怎知他不会变成老虎，虽有亲兄弟，怎知他不会变成恶狼。如今大王位列诸侯，听信一个奸邪之臣的虚浮言论，触犯皇上禁令，扰乱民法，天子因太后缘故不忍对大王施加刑罚， 太后日夜哭泣，希望大王能自行改过，而大王始终不觉悟。假如太后突然去世，大王还能依靠谁呢？话没说完，梁孝王泪流满面，向韩安国道歉说：我现在就交出公孙轨、杨胜。公孙轨、杨胜自杀。汉朝使者回去报告，梁国的事情都得以化解，这是韩安国的功劳。于是景帝、太后更加器重韩安国。梁孝王去世，梁共王即位，韩安国因犯法失官，闲居在家。建元年间，武安侯田汾担任汉朝太尉，受宠显贵掌权。韩安国用价值500斤的礼物赠送田汾。田汾向太后说起韩安国，天子也一向听说他贤能，就征召他担任北地都尉，升任大司农。闽越、东越互相攻击，韩安国和大行王辉率军前往。还没到达越地，越人杀死他们的国王投降，汉军也就撤兵了。建元六年，武安侯田汾担任丞相，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。匈奴前来请求和亲，天子下诏让群臣商议。大行王辉是燕地人，多次担任边郡官吏，熟悉匈奴情况。他建议说，汉朝与匈奴和亲，通常不过几年，匈奴就又背弃盟约，不如不答应，发兵攻打他们。韩安国说，千里远征作战，军队不会得力。如今匈奴依仗战马充足，怀着禽兽之心，迁徙如鸟飞，难以制服。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扩大疆域，拥有他们的民众不足以增强国力，从上古起就不属于人类。汉军数千里去征猎，人马疲惫，敌人以完整兵力攻击我们的疲弊。况且强弩射出的箭到最后连鲁国的薄绢都穿不透，狂风的末尾力量连鸿毛都吹不动。不是开始时不强，而是末尾力量衰竭了。攻打他们不利，不如和亲。群臣中议论的人大多附和韩安国，于是皇上同意和亲。第二年，即元光元年，雁门马邑的豪强聂翁一通过大行王辉向皇上进言说，匈奴刚与汉朝和亲，亲近信任边民，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。于是暗中派聂翁一为间谍逃入匈奴，对单于说，我能斩杀马邑县令县城等官吏，县城投降，财物可以全部得到。单于喜爱信任他，认为他说的对，答应了聂翁一。聂翁一于是返回，假装斩杀死囚，把他们的头悬挂在马邑城上，给单于使者看作为凭证，说马邑长官已死，可以赶快来。于是单于率十余万骑兵穿过边塞，进入五州塞。这时汉朝埋伏了战车、骑兵、才官三十余万，藏匿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。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江豚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才官将军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诸将都归属护军将军指挥。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后，汉军就发动攻击。王辉、李希、李广另外从带的攻击匈奴的辎重。于是单于进入汉朝长城的五州塞，距离马邑还有100多里，正在抢掠，只见牲畜放牧在野外，却不见一个人。单于感到奇怪，攻打烽火台，俘获了五州卫使，想拷问卫使。卫使说，汉军数十万埋伏在马邑城下。单于回头对左右说，差点被汉朝出卖，于是率军返回。出塞后说，我得到卫使，这是天意，任命卫使为天王。边塞传来消息说，单于已经退兵，汉军追到边塞，估计追不上，就撤兵了。王辉等人的3万军队听说单于没有与汉军交战，估计去攻击辎重，必定与单于精兵交战，汉军势必失败，于是权衡利弊撤兵，都没有功劳。天子对王辉不攻击单于辎重，擅自率兵撤退，很生气。王辉说，当初约定敌人进入马邑城，大军与单于交战，而我攻击其辎重，可以得利。如今单于听说消息，没到就返回，我3万人马敌不过，只会自取其辱。我本来知道回来会被斩首，但能保全陛下3万士兵，于是将王辉交给廷尉。廷尉判王辉逗留观望，应当斩首。王辉私下送给丞相田汾千金。田汾不敢向皇上进言，而对太后说，王辉首先倡议马邑之事， 如今事情不成而杀王辉，这是为匈奴报仇。皇上朝见太后，太后把丞相的话告诉皇上。皇上说，首先倡议马邑之事的是王辉，所以征发天下军队数十万，听从他的建议，做了这件事。况且，即使抓不到单于，王辉所部攻击其辎重，还可能有所收获，以安慰士大夫之心。如今不杀王辉，无法向天下人交代。于是王辉听说后，就自杀了。韩安国为人很有谋略，才智足以迎合世俗，但出于忠厚之心。他贪爱财物，所推荐的都是廉洁之士，比自己贤能的人。在梁国推荐了胡遂、臧固、治他，都是天下名士，世人也因此称赞仰慕他，连天子也认为他是治国之才。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四年多，丞相田汾去世，韩安国代理丞相事务，为天子导引车驾时摔下车，跌跛了脚。天子商议设置丞相，想任用韩安国，派使者去看他，见他跛得很厉害，于是改任平吉侯薛泽为丞相。韩安国因病免职几个月，脚伤痊愈，皇上又任命韩安国为中尉。一年多后，调任卫尉。车骑将军卫青攻打匈奴，从上谷出兵，在龙城击败胡人。将军李广被匈奴俘获，又逃脱。公孙敖大量损失士兵，都应当斩首，赎罪为平民。第二年，匈奴大举入侵边塞，杀死辽西太守，又侵入雁门，杀死掳掠数千人。车骑将军卫青攻打他们，从雁门出兵。卫尉韩安国担任裁官将军，驻守渔阳。韩安国抓获俘虏，说匈奴已经远去，就上书说正值农耕时节，请求暂时撤军屯守。撤军屯守一个多月，匈奴大举入侵上谷、渔阳。韩安国军营中只有700多人，出战不胜，又退回营垒。匈奴掳掠1000多人和牲畜财产而去。天子听说后很生气，派使者责备韩安国，调韩安国更往东驻守右北平。这时匈奴俘虏说应当入侵东方。韩安国当初担任御史大夫和护军将军，后来逐渐被排斥疏远，贬官降职，而新得宠的年轻将军卫青等人有功，更加显贵。韩安国被疏远后默默不得志，驻守时又被匈奴欺骗，损失惨重，非常惭愧，希望能够罢官回家，却反而更往东调防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几个月后因病吐血而死。韩安国在元朔二年去世。太史公说，我与胡遂制定律例，看到韩长儒的义气，胡遂的深沉忠厚。世人说梁国多忠厚长者，确实不假。胡遂官至詹事，天子正要倚重他担任汉朝丞相，恰逢胡遂去世。不然的话，胡遂的内敛品行真是鞠躬尽瘁的君子啊。